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1年7月1号，今天是礼拜五。那我们今天这个还是有这个网络的投票哈，一投一个礼拜哈，这当然是我的认知作战了哈，就是我希望大家去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哈，那也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哈，以及待会call in的这个大方向哈，就是这当然call in是由我们所有的朋友，你今年没有打过call in的朋友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那因为今天7月1号是这个香港回归的25周年了，那习近平啊，到他昨天就去了哈，那今天又发表谈话哈。我昨天在中天我还特别讲说，看看习近平会不会提到台湾，幸好没有。好，因为他有提到澳门呐，好，他把港澳视为一体这样看，那没有提到台湾，好，但他谈了很多的这个一国两制哈，这东西是待会我们要跟大家这个来谈的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多讨论这方面的题目啦。好，为什么要多讨论呢？因为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可以挥霍的本钱啦，比如说那我们就不要理他啊，那有人在研究说习近平搭什么火车，搭什么这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不在香港过夜？你问他，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好，他是昨天到香港，然后到回到深圳去过夜，然后再今天再去香港，他下午他就回去了，就回大陆去了。所以有人说他也不算出国啊，因为香港是目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但那有出国啊？那离开大陆本土，其实香港他已经有这个铁公路等等的这个联系什么，这个也定义上的，而且本来这个媒体的报道是习近平没有参加的，好。那结果他亲自去，而且发表这个谈话，显然他是重视这个事情啊。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因为我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关注的程度跟角度都不对。就第一个就是我们谈太少。好，你从大陆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那他讲的是这个台港澳。或者所谓的港澳台，就是在他们的你要异地思考说，那澳门跟这个香港先后都那个，那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了。好，譬如我们在谈乌克兰，你看外国媒体像美国的那些智库啦，那些好，他们就说，那下一个可能是台湾呢、啊？为什么下一个是台湾？你为什么不讲下一个是南韩呢、啊？对不对？或者你讲下一个是日本也可以，你为什么讲下一个是台湾呢？川普都讲下一个是台湾了。那不管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就我们变成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谈的程度谈的角度都不对、啊、好，那我很急，急是没有用的。好，那我需要大家的帮忙，就是大家多关注多讨论，我认为这个才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啊、绝对不是所谓的选举啦，然后什么口水战啊，什么巴拉巴拉什么，那实在是 但是因为各位听众朋友是说国家这么乱啊，这么烂啊，并不是我害的，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我造成的，我只能尽我自己一点点的心力。好，那你欣赏也好，你这个看不上也罢，好，这个我只能说这个欢迎参观比较了。好，因为每个这个名嘴啦，这个主持人啦，评论员啦，每个人切的角度不一样啊。好，那各花入各眼吧，好不好？那对那种不是很友善的，我也比较那个啊，就是我也觉得比较遗憾啊，动不动就要呛人什么的。就也许你在别的聊天室呛习惯了，洗板洗习惯了，但是不管是我自己的直播，或是我们飞碟联播网的直播，我都会比较严格，相对比较严格的这个要求了哈。所以来钓鱼的朋友是大可不必啦，就请你要嚷嚷去别的地方嚷嚷。我 我要把我的时间跟精力留在我在意的题目，还有我在意的听众跟网友。你摆明就是来乱的，那我只能说你很不长眼，而且我也不太理会你，这一点比较抱歉了哈。你可以 call in 进来表达你的意见，你不用在 YT 那边哈，这个哈大放权，因为就像我现在看着镜头一样，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去看聊天室聊什么的，所以你在聊天室讲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我怎么看得到？我不可能分心去看了哈。那所以我欢迎大家 call in， 好不好？待会我们 call in， 我们来谈谈这个香港的这个问题哈。那刚提到说香港的这个回归啊，这个当然我认为很重要啊，但我们不能当路人甲在看戏，这是不对的。我们看习近平的谈话哈，他说啊，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哈。这个我不是有刚我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但他讲的意思是说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啊，他讲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我就解释给你听。那你说到伟大创举嘛，倒也还好啦哈。但是一国两制其实，没有他讲的那么伟大，哪有到什么前无古人的这个所谓的伟大创举哈？这一国两制是因为当年的这个满清末年呐，啊，这讲起来就久了。满清末年的这个整个所谓的清朝的这个衰败。好，所以导致你说台湾也好，澳门也好，香港也好，好，当年就是割地赔款嘛，啊，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那些现在这边在讲历史哈。我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个大时代之下的一个啊不得不做出的安排，但是其实这个是有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啦，就说。一国为什么会有两制呢？好，但是你一个正常的国家，你理论上你是不应该会经历我刚讲说什么这种哦割地赔款的那种历史的这种好、哦、这个波折了哈、哦。好，习近平说啊，这个一国两制没有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哈、哦。那我想这话也会被质疑啊？为什么？因为当初这个香港回归那时候讲的是五十年不变嘛啊。哦，那到今天是25年，换句话说，在2047年、啊、因为他1997回归嘛，所以2047年他就50年了。好，那习近平今天撂下这话说，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他是认为他是成功的啦，必须长期坚持哈。那什么叫做长期呢 ？Long term 这个长期的坚持，那是在25年呢，还是说在100年？你也没讲清楚啊。啊，你也没让记者提问，都我也不晓得你讲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而且25年之后，大陆领导人还是习近平吗？应该不是的啊，应该换人了。那到底香港25年之后怎么办呢？好，那习近平说一国两制成功，那要看你是怎么去界定啊？因为你看他的谈话里面，他就是维持一贯的坚持，他不会去谈那个所谓的反送中啊。好，那也有人说香港现在是二度回归哈，种种的这些说法哈。但是一国两制真的成，如果一国两制成功，香港怎么有反送中呢？好，我认为习近平讲的这个一国两制成功是2020之后啊，2020的这个香港的所谓的这个国安法哈，它开始这个。改变了香港，那个才是真正改变香港，那个比较像是真正的回归了。好，我这样讲一说，从97年哈，就1997年香港回归到2019的反送中，各位朋友，它是一个一段时间的酝酿啊。好，所以我跟各位解释，就是说反送中它是一个借口，它是个理由。就是香港的那些人，他觉得说，这个太好了，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就操作这个，我就拿这个当话题，我就拿这个当议题设定，然后鼓动大家的这个恐慌，说那以后我们如果犯法了，就要送到大陆去审判嘛什么的啊，巴拉巴拉巴拉哈。好，这当然也跟我们台湾有关，就是因为那个陈同佳跑到这边来杀人这样子哈，杀人弃尸啊，那你看他到现在还是没来啊，他到现在还躲在香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其实他就是一个，当然习近平今天的谈话都没谈到了，这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他是一个果。各位朋友，我们看到香港 反送中的那个街头的打闹，这个乱象，它是一个果。那个因是什么？因果的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认为是黎智英的这些所谓的香港的民主派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不认为。哎，我真的觉得在幕后策划这些事情的人真是缺德。好，我真的不想用太你，我觉得你看看现在的香港有必要这样子吗？那当初在那边打打闹闹，那边吵来吵去，打来打去，像放纵火这样子，那到底就是为了什么呢？好，所以各位朋友，我刚讲说我们不能当路人甲，香港是一个我这样讲，我对香港吧，香港是一个我们很好的借鉴啊，乌克兰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好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今天自由时报写说支持打造亚洲版的亚太版的这个亚洲版的北约啦，哈，我都觉得很，就是我如果真的有亚洲版亚太版的北约，我们要参加吗？那当初乌克兰不就是因为在美国的怂恿之下说，你加入北约啊，哦，这是你的权利啊，你怎样，你的打钢的港塞狼。结果你看到现在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了，那乌克兰呢？各位，你看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跟欧洲这些国家的伪善吗？如果芬兰跟瑞典可以加入北约，那乌克兰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为什么乌克兰加入北约，郭海林庆金庆牛啊，还要让你们趁政进？你够不够格？就跟他们要加入欧盟一样啊，还要审查啊，你还要符合欧盟共同市场的种种的条件，什么关税啊，什么的，什么产地履历，什么那一大堆很麻烦的事情。他觉得你不够夸的反，那你就旁边等吧，等着要加入欧盟的那些候选国多的是啊。北约不是也一样吗？好，那所以我说，如果真的有亚洲版、亚太版的北约，我们要参加吗？啊，如果我们参加之后变乌克兰呢？我们再来怪自由时报，你为什么鼓动大家参加？参加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各位朋友，我们看看香港，看看乌克兰，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台湾的这种爱己够给他信心，像大家都不怕，还大家都觉得无所谓，说美国会来救我们，我们有台湾海峡，这个老共打不过来。这种阿 Q 的心态哈，哎，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网络投票哈。这是政大选举研究中心从1992啊，每一年都做的这个民调啊，做到去年哈。那今年他应该有做，但是还没公布，好，应该是这样哈。那1992年自认是台湾人是8%，1992自认中国人是26%。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自认中国人是26%，自认台湾人是18%，所以1992年的时候是自认中国人的人比较多。好，那到了去年，2021年已经经过30年，自认是台湾人的变成 62%， 从18变62%，自认是中国人呢，从26变成 2.8%， 26% 变成 2.8%。 哇，那这个好，所以这个我们看习近平，习近平啊，今天他说这个强调爱国者治港，好，那就会不会变成是爱国者治台啊？如果是变成是，这他一样，因为他今天的这个致辞里面并没有提到台湾呐，哈。那他也提到说，没有一个国家会容许哈，这个他当然话讲的有点重啊。我觉得这方面我也不去说，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哈，会允许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跟人物掌握政权呢。好，这个话都意在言外了哈。那所谓的爱国者治港，我再讲一遍哈。世界上，这习近平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会允许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哈。他你如果比较狭隘的解读，就他讲是当年的这个所谓的港独啦哈，跟这个 美国一大爱唱的那些所谓的香港民主派的那些人哦，那你也可以把它解说，那是不是在讲这个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的这些台独的这些？好，那就是其实我之前问过大家，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国家它是可以自由开放到说哈，我是说有一个国家啦，就某一个国家就说哈，我可以主张哈，我要改国旗、国歌、国民国号，我要改宪法，我不要这个国家的，这个宪法我不要。好，就所谓的这个公民自决或是这个住民自决啦，好，自己决定，就这个国家我不要，我要推翻这个国家。好，不管这个国家叫 ABC 什么名字，就我不要这个国家的，这个宪法我也不要，这个宪法看着就碍眼，这个国旗国歌国号这个我看着也不喜欢，我要换掉。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是可以，好，这个是大家好 要再去这个去想的齁。好，所以那我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这个网络投票呢，就说如果你是北京当局的话，你会怎么决策？因为你看到民调的趋势是这样子齁。那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说这个一国两制齁，那你不要一国两制嘛，就是包括这个国民党齁、民进党，大家都说不要一国两制。那不要一国两制，那要什么？要两国两制嘛，两国两制会不会开战呢？齁。那最近国民党呢，这个数典忘祖啊，国民党在推这个、哦、不要九二共识啊、哦。那国民党不要九共识，我个人认为啦，我的主张，国民党不要九共识，那国民党就不值得支持啊。好、哦，如果你真的要投票，你去投民进党就好了。国民党都不要九共识，我昨天在中天有讲哈，2019年的一月，就是习五点，这是也是一月嘛，一月二号，习五点讲完之后没多久，蔡总统就公开讲说，希望各党，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一月五号吧，一月二号习五点嘛，但蔡总统好像一月五号讲的，还是一月四号，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呼吁各党哈，就我们国内各党都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了，好，蔡总统2019年一月讲的，各党不要再讲九二共识。那现在是2022年的7月1号嘛。好，那上个月就是2022年的6月呢，国民党这个叉叉呢既然去做一个民调，好，去套路九二共识。那我想请问国民党，你现在就是在呼应2019年的蔡总统啊。哦，我没想到国民党都没出席到这个地步啊。实在是。好，那你不要九二共识，两岸如何坐下来谈呢？啊，各位朋友呢，我们要开放 call in 哦，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哈、哦。那很多的民调之前都讲维持现状哈、哦，我跟你讲，不要九二共识，两岸要坐下来谈的机会几乎是零啊。嘿，我不晓得你要说啊，我不要九二共识，我要发明一个新的共识或什么的。那我请问你，你这个新的共识，大陆同意吗？好，那我们回到这维持现状，所以维持现状就是以拖代变嘛，哈。那你说两岸维持现状，就是说你不要打过来，我也不要干嘛，哈。那对方同意吗？两岸要维持现状，就是我跟你都同意说好，我们维持现状，那我们就维持现状嘛。这他要同意，你要同意才叫维持现状啊，而不是说我片面的要求，我认为要维持现状，可是对方不答应啊，你蛮好的，这个就没有维持现状嘛。对不对？所以你维持现状，两岸都同意吗？那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吗？那另外一个问题说，维持现状啊，我们的课纲是去中的，就整个这个这样的处理，你觉得我们还有现状吗？其实现状是已经改变了，我们不要自己骗，就是我要维持现状，就说马英九交接给蔡英文的2016年的现状，好，就是2016年的状况跟现在2022年6年的状况已经早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对不对？2016年的马蔡交接跟现在2022年的蔡总统执政6年有一样吗？很显然是不一样啊。那你怎么还说维持现状呢？就不要自己骗自己的，好不好？来来来，我要问大家那个，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好，你对香港回归有什么看法？好，来0223639955，来，飞碟晚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啊，你好，奎文兄，
哎，您住哪？贵姓？你好，
我是广州的，广东广州，我现在在日本留学。
嘿，你是广州人，在日本留学，嘿，所以你是大陆人，
对对，
嘿，您贵姓？
啊，我姓潘，
潘先生，嘿，
嗯，对对，你好，何文哥，
嘿嘿嘿，
你这个题目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广州离香港特别近嘛，
嘿，
一国两制嘛，就一开始，
嘿，
也有很多，那时候还没回归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往香港跑嘛，对不对？觉得那边发展的很快嘛，
嘿，
但是。回归之后，特别现在内陆，我们叫内陆嘛，就是内地发展了特别快的时候呢，就很多香港人往这边跑。
有、
啊、一开始他们也是很有偏见，对内就是对内陆的人，又觉得又穷，啊又落后，文化素质又不行，啊制度又封又专制，啊就这种又不民主，就一大堆的偏见。后面发现现在很多港资啊。港府的就是香港的文化就是向内输出了嘛，就是这种是一种互动性的嘛，就是内陆的文化也向他们那边输出了啊，就慢慢的经过时间的一种流逝嘛。
哎，不是潘先生，这潘先生，我先那你在日本读书，所以你现在人不在，你现在人在日本吗？
对对对，
嘿，那所以你的老家是在广州。
是的，是的。
那我可不可以问你，就是说，香港回归的时候你几岁啊？那25年前呢、欸？
我那时候才读小学。
对啊，那时候那你现在也不过才30来岁啊。
对，差不多。
哎呀、啊，那所以香港回归那时候你，所以你相对是年轻。不是，我问你，你觉得一国两制成功吗？
我觉得一开始一国两制。还没完全成功，就是九七年的时候，
嗯，
因为就好像香龙大哥所说的，他就说强调了两制而忽视了一国嘛，那时候就强调两制，就很多东西都保留给香港的香港人嘛，就是港人治港嘛，
嗯，
就是什么投票权啊，什么公营事业、公营企业啊，什么金融事业这些。都慢慢让港人自己去自主嘛，
是。
然后他们就获得权力之后呢，他们就
潘先
觉得
潘先，因为我不好意思打断你，我没有办法跟你慢慢谈，因为我不是专门、
哦、没问题，
所以请你讲重点，因为我准备要接下一通了，嘿，我问你一国两制成功吗？嘿，
我觉得是成功的，
一开始不成功，现在成功的，嘿，
一开始没完全成功吧，90%-80%左右嘛，
嘿，
现在是做到100%嘛。一国要提倡了嘛，两制要保留嘛、嗯、就这样，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一国要重点提倡，两制也适当保留。
潘先生，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吗？因为你在日本都打越洋电话来的，你最想讲的是什么？
我最想讲的就是我也不希望就是台湾放弃九二共识了这一点。不然的话，到时候国内的很多人都觉得台湾应该一国一制了，那就不是一国两制
了。那为什么香港可以一国两制，台湾一国一制？
因为当时候使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是慢慢适合嘛，但是现在台湾本地的很多人，好像您说的都不太同意一国两制，那就一国一制吧，是吧？那不可能是一国就是两国两制，或者是。两国一制这种模式是不存在的。
嗯，是啊，
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好，不打扰你了，辉文哥。
好的，谢谢潘先生了，这个你显然是这个有备而来了。哎，来来来，我们换下一位哈。这个谢谢啊，你人在日本都还关心到这边来了哈，就谢谢潘先生你的这个越洋电话跟你的时间哈，谢谢你的捧场。来，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
辉文哥你好，我新竹，我姓赵，
赵先生。来，
对，你好，
来，请讲。
关于那个，我是中国人，
嘿，
不过我是中华民国人，
嘿，
因为我已经你这个问卷我已经做了，那个 YouTube 上我的问卷我已经做了，然后我是说，我们以前讲中国人，我们一直以来认为的中国人是中华民国人，
嘿，
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是，
对，所以为什么有些像最近为什么你说啊偏中华民国台湾啊，没有这样的讲法，就是偏独嘛。
来来，张先生，因为我时间关系，我问你答来试试看来。那你香港回归，你有什么看法来？
香港回归哦，我觉得香港整个就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了。
嗯，再来。
再来，我觉得香港。
那我来来，我换我问你答，继续这样。那香港的一国两制，你觉得成功吗？
不成功啊。
不成功啊？我哪里不成功？
如果香港成功的话，香港人就不会，香港人就不会想要现在的香港啊。
是听不懂。如果香港一国两制不成功，
如果一国两制是成功的，那香港人应该要很喜欢现在的香港，
哦、
对不对？
好、哦，这个这样我听懂了。嘿，
对，
来来来，那个来，赵先，这个你说一国两制在香港是不成功嘛？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就我们一国一制还是两国两制这样？
我觉得如果。因为你看我们真的要是一国是九二共识，大家要在一个大中华的那个框架里面的话，大陆也要肯啊，不是只有不是我们要肯不肯，对大陆也要肯或不肯啊。如果他一直要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的话，那我们不肯的话，就势必就一战喽，对他一定输了。
我在问你，一国一制、一国两制，你就说，如果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一的话，你有意见就对了。
我觉得台湾，我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都有意见。
好，了解，好，谢谢赵先生，谢谢，好，谢谢。来来来，我今天看联合报一个专题在讲说，就像刚赵先生讲说，很多香港人是离开，用脚投票离开香港，结果去哪呢？去英国。去加拿大，去澳洲，就竟然不是台湾。然后他也提到香港很多这个重要的金融的人才去哪里？去新加坡，也不是来台湾了。就是香港的有钱人跑去英国、加拿大跟澳洲，香港的金融的人才跑去新加坡。那我想请问，是不是我们专门收香港的勇武派？啊，就我这样讲，很抱歉，就是。就是香港人用脚投票，可是他也不是来我们这里啊。那到底蔡总统，我们撑香港到底在撑什么？来来来，0223639955来，飞碟晚餐你好。啊，哎 ，Hello， 你好。哎，哎，光伟，
喂，
你好，你好，你好，你住哪？贵姓？你好。
上海小周。
上海啊，嘿。上海周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嘿。
请问我现在已经 call in 进来了吗？
是你在线上的，嘿，周先，您这个你现在人在上海啊？上海的哪儿？
上海，就在上海工作，那我是台湾人。
啊，你是在上海工作的台湾人啊？嗯、好，来，
对的，
讲。
我上一次 call in 的时候是2020年，那时候封城，那个疫情的时候，
嘿。
然后那个时候回到上海，然后给你扣个给你一个扣印，然后跟你说一下上海的情况。
所以你是上海的周先生，嘿。你有英文名字吗？
路易。
哦，没有我认错了，抱歉。来，周先生你讲的，请说来。
我是你的题目就是我是70年，我是70年次的，然后我从小受的教育其实就是，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也是台北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我们对于自己的不自信，我们的不自信其实是因为当我们说中国人的时候，觉得名不正言不顺，然后呢受到一些外力的因素干扰，觉得说这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我们对于这个中国等于中华民国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在教育上面其实是慢慢的被剥离，而且我们也会认为说，我们的认识，这个认识对于我们走到外面去，别人也都不认，
嗯，
所以感觉是个笑话。
所以周先，
那如果这件事情他，
哎，周先，因为我时间关系，我准备要进广告，所以你的老家在台北就对了，
对，
那你在上海待多久了？
今年第十年，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这个你那个嘿，这两地的这个差异来？
两地的差异啊， 两地的差异、就是。
周先生，因为我二十秒就要进广告了，请你讲快一点，不好意思。
啊，每次回家，每次回家就没有，就是觉得没有改变。然后在上海这十年，我看到了蛮多的改变，就是不管在人才引进或者是经济条件上面来说，都是自己生活在这边都有一些改变，但是。理论上来说，对于一个我们没有长时间生活的地方，
周先生，不好意思，我时间的关系，谢谢你的捧场，谢谢。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只接了三通的口音，而且我对最后一位上海周先生，我非常抱歉，因为我时间一到，他电脑就直接进广告了，所以很抱歉，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继续接口音。那今天打不进来的朋友怎么办呢？下礼拜再打，下礼拜口音什么题目？一样啊？哎，你怎么一直谈一样的题目？你管我？我老板都不管我了，你管我？我以前年金改革谈了一年多，谈到连同业都看不下去，说李启安啊，他有人怀疑我有18%，我那有18%，我什么趴都没有啊。嘿，所以题目是不会变的，好吧？那没有打进来的朋友，请你下礼拜趁早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赶快接，能多接几通，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没有正确答案。大家别往心里去，你讲的不一定是对的，我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大家互相参考好不好？来来来，你好你好。
去答案，大家别往心里去。
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
我是住新竹的老萧。
老萧，你好。来，
你好。那个我觉得我是中国人，那也是台湾人。那因为因为我自己是受那个民进党政府正那个教育改革的下一代，那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的教育部长就是那个三字小猪的杜正胜。
老你的昵称叫老萧，你是几岁啊？
我现在29岁。
29岁叫老萧，哇，你是绰号叫老萧了哈。
对，
来来，所以你念的课纲跟我不一样，
不一样。但是我有听我妈妈说，她说他们那个年代念那个国立编音馆的教科书，他们历史出来都是写说什么？假如说我国在清朝的时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到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上就是说什么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感觉就是已经有点落差这样子。
那当然不是，所以可是老萧，你念的课纲不一样，你怎么会觉得你是那个理论上理论上你应该，我对不起，我就理论上你应该是被民进党洗脑成功才对啊。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家里面，我爸妈都会跟我一起讨论政治这个东西。那就是会在耳濡目染之下，我觉得讲说中国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跟我同台去讲，他们会对我露出一副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但我就跟他们讲说，可是中华民国简称不就是中国吗？不然你们是要简称叫什么
啊？你这样不会被你的同学同台给那个吗？
不会，因为我觉得他们基本上都是受就是民进党的教育所荼毒的人
啊，
所以我觉得
当初你爸爸妈妈在家里跟你讲这个，你听得进去啊？
我听得进去，因为其实辉宏哥，我跟你讲，其实我从我11岁的时候就很喜欢你到现在。
就我们是换题目了吧？怎么变成这边？
我只想要
11岁啊！你现在29岁，你关注我已经18年了、啊。
差不多，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在涛哥那时候的节目。我就觉得哇，你这个……
那你为什么11岁就看 TVBS 呢？
因为我爸妈他们都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些像社会活动，像当初在导扁的行动，他也把我们一起带着去，这样子。
导扁，你说红三军那时候哈？
红三军的时候，对，所以我们就会一直会去接触这个，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去了解的话，政治它一定是跟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老萧，我问你，但像你刚才提到说，你如果跟你的同侪谈到这个事情，他们都会觉得很诧异什么？那所以显然你在你的年龄层，或是你是少数呢？
对，我是少数，但我觉得我就是觉得我要坚持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少数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教育我的下一代，我刚刚讲过，其实实际上的
你29岁要有下一代，你在我面前不要讲这个好不好？29岁就要下一代，我52岁还没结婚，你喜听下
一代？你差不多了，差不多
了，你们好了。可是那我问你，那我要怎么，就说从你29岁的角度，要怎么去把这个你刚刚讲那个状况把它扭转过来？
我觉得基本上只能，因为以现在课纲来讲，你也不可能改回去了嘛。像当初马英九要改的时候，也是被一些人跳出来反，
我知道，
所以只能靠自己的，就是家庭教育或是什么一些方式去看。
老萧，你刚刚讲的我听不懂，那就是说，课纲是以前陈水扁改的嘛？
对，
那如果
出政策的时候，
对对对，那我一说，如果改天换国民党执政，为什么不能再改回来？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人没有一个所谓可以是真的非常很强硬的手段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国民党是怕被骂，像朱立伦，他就是很怕被骂。
为什么？为什么讲到朱立伦去？
就是因为就是可能，哎、欸，你有什么问题？那你跳出来，一堆人就跳出来反，然后他们就会想，哎、欸，就开始就龟缩起来，然后就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样。因为其实从历史来看，确实台湾跟中国本来就是属于一起的、啊，而且一直都还是属于其实内乱，并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不然我们去大陆都是用台胞证嘛，像我们前几天疫情前都有去大陆出差，也都用台胞证。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拿护照，然后被他们的海关直接丢我的护照，这样
丢你这不就是你拿中华民国护照被丢回来就对了。
对，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傻，我想奇怪不是出国嘛，但是我后来想说，哎、欸，不对。我们好像也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是
不是啊？你没有办签证，你怎么去那个？
去那个时候好像我应该公司有帮我办哦，那时候公司有帮我办，对啊。
不是啊，你也有台胞证嘛，对不对？
对，我是用台胞证，对。
只是你进海关的时候拿护照给他就对了。
对，然后就被他们的海关人员翻白眼，要丢我的护照。
那他丢回来，你就拿台胞证给他就好了。
对啊，就拿回去就拿台胞证啊，他们就哦，就然后就
好，然后就进关了这样子。
哎，对对对对，
好，那老肖，你今天打来，你最想讲的是什么？
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民进党可以下台。
这个怎么这个结论呢？再见，好，
拜拜，
谢谢你捧场，拜拜拜拜。结论怎么变成民进党？我结论是民进党下台。来来来，你好你好，喂喂喂，你好。你看这个哈，我连谈都不谈，我们接下一位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你好。
哎，胡亮哥，
哎，你好，
我是北京，姓张，
北京的张先生，嘿，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多大陆朋友？来来来，你好，
很关注你嘛，
哎，不管，不好意思，谢谢。
我今天想说这个一国两制的事儿，
好来，
不好意思，我们家口
了，张先生，大点声来，大点声，别怕，大点声。
我说这个一国两制的事儿吧，
好，
先说这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成功不成功？我觉得不在于之前，因为之前肯定是不成功。之后他看香港的发展如何，如果香港的发展比现在还要好，那说明他是成功的。
嗯，
我是结果论，之前肯定是不成功。
嗯，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叫这个
张
健，台湾
张健，我打个岔，你刚讲的成功与否说香港以后发展的好不好，对不对哈？那如何去界定？不，等等，如何去界定香港好不好？就是香港的经济发展，然后赚很多钱，这样就叫发展。
包括人的生活水平是否有提高，这些来评断它是否成功。
是，对，张先生，所以我打岔的意思说，你讲的是比较数字上面的、物质上面的成功啊？
对，因为我觉得，作为百姓来讲，生活质量提高了，然后社会的进步了，这个。是咱们人就是老百姓所追求的一个生活，就是生活的一个真相。而政治家追求那些东西咱不谈。所以说我中国的一国两制针对的应该是百姓，而不是这个政治。
我这样听懂你的意思。嘿我想来你继续讲。
然后我再说一下台湾现在这个教改。这个只能说是国民党自己背的锅，因为马英九那会儿他都没改回来的话，已经给自己埋了一条坑。
张先，我们就别花时间在这事上面了，我们讲点别的来。
啊，好好，那我再说一下这个一国两制，包括台湾的一国两制。
好，来你说。
就我觉得台湾的同胞们就是有点跳出圈子太大了，因为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最主要的两个字是中华，我们都属于。大中华，我们的民族认同感是最主要的，我们都是华夏子女。
嗯，
所以我想台湾的同胞们不应该说是想我是哪儿的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国人，包括我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本质上是我觉得是没区别的，只不过是人民共和国和民国，您说都是民，包括我们孙中，我说的可能有点多，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那个。
张先，因为我时间关系也没办法跟你这个长谈。你今天call in进来，你最想讲的是什么？
我想的是，就是 台湾同胞们不要把这个中华民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想的太复杂，你就想我们是华夏子女，都属于一个同胞就可以了。
OK， 好，谢谢张先生你捧场，好，谢谢你，好，谢谢张先生，我时间的关系哈、哦，来，还没上线的朋友，请你赶快上线0223639955哈、哦，这个你想表达意见的，请你现在上线哈、哦。来，我们今天这个民调哈、哦，你连续做了一个礼拜啊，今天也该这个哈、哦，就是这个自认中国人变少，自认台湾人变多哈、哦。如果你是北京当局，你会怎么决策呢？不知道没意见是1%啊，不知道没意见1%，放弃台湾这太麻烦了4%啊，维持现状再看看吧，有16%啊，那加速统一不能再拖的是76%。好，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的投票。所以我也觉得说我们还有时间维持现状，还维持现状对我们有利吗？好，这个我也很那个很纳闷。你好你好。Hello, 你好。
哎、欸、你好辉文哥你好，我是新店的小安。
小安，嘿。
对对对。
嘿，你好。
哎、欸、不好意思，我也是关注你很久了啦，那也是都一直听你的节目齁。那我本身也是六年级生啦，所以我们也是就鹤岗的啦，但只是说因为我现在的小孩子是九年级的哈，那都是108个刚之后的哈。那我想说，就是说，从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其实哦，一直都在吵说啊，我们的民进党说自称是台湾人，那我们这些人呢，觉得说我们是中国人。那当然，我觉得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都中华民族的人嘛。那可是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一直灌输我的小孩是说，啊，你虽然现在受到这个课纲的影响，但是我是希望说他要有自己的想法，就说我们不要因为什么我们是中共同仁，或者说我们是因为是要反中啊而去反，那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讲白了那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就像刚才那北京先生讲的一样的意思，都是中华民族，那我们为什么要区分彼此呢？好，那民进党一直在说，
小安你是六年级啊？
对啊。
那你的小朋友是九年级？
是，
所以你算早婚咯。
其实也不算早婚，应该说适婚啦，适婚年龄、
哦。因为我楼又歪，来问你，你对今天香港回归25周年有什么看法来？
哎，香港回归25周年，我觉得就是讲白了，就是香港回归之前跟回归之后，我觉得就是在中国大陆这边接手之后啊，那香港我觉得啦，反而是变成退步了、哦。那我们讲的不是说经济上的退步，而是说是在民主的上面变退步了。那因为中国是说50年不变嘛，可是今天我在听，早上才在听伟汉的节目，他说50年不变，我们现在25年就已经变成这样子，那还25年怎么办？所以你现在早上我听伟汉的时候，他也是说英国政府首相也讲了，哎，欢迎这些香港人可以来去就是去移民去英国，我变成英国人嘛。
那个小安是这样子的，我比较想听你的意见，我不想听黄伟汉的意见。
OK OK，
你想的是
我的意思，我的想法也是这样，
可是你已经被他洗脑了，嘿。
不是啦，也不是说被有关洗脑，就是说我也是认为说哈，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这个统治之下，你说50年不变，那你但是你并没有去做到这个东西嘛。那我们台湾虽然是现在是很自由，那但是我们自由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自己也要去珍惜啦。比如说因为就是像一直在反中，到时候如果说真的变成像下一个像俄罗斯或者乌克兰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台湾人民也不是希望这样的后果嘛。
好，小安，谢谢你。好，我时间的关系，谢谢，谢谢你的捧场了哈。你引述伟汉那个，我是开玩笑，就是说我比较希望听到你的看法，而不是你把伟汉的想法讲给我听。那个我要听的是你的想法。好，这个我跟伟汉这么熟，我是跟你开玩笑。那听众朋友，因为剩下一点点时间，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所谓的50年不变哈，就是我也没有帮谁。我说从香港这25年的过程里面，我们把这25年这样子仔细的来爬书来看，我问你，是谁变了？25年了，好，对，25，你现在看，当然跟25年前不一样了。可是我现在的重点是说，在2019反送中之前，香港有寄出国安法吗？没有啊。你们2014不是战中吗？占领中环啊，2014不是什么雨伞革命什么的，那时候有把国安法丢出来没有啊？香港的基本法就是基本法23条，从应该从2003年，2003哦，不是2013，2003年从董建华那时候到现在，他也没有出。我跟你讲，到今天都还没有基本法23条，到今天都还没定呢、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对你说香港变了，我同意啊，我也跟你讲说，我怀念2018的。之前的香港， 可是2019的反送中，然后2020的香港国安法，那我刚问大家的问题哈，是谁先变呢？如果没有反送中，北京会把国安法丢出来吗？不一定啊，我认为是不会，因为他已经拖很久了嘛。基本法要定，香港就抗议嘛。国安法在那边他也没有拿出来嘛。如果没有反送中，我是这样想啊，好，就我的看法，大家看，如果当年没有反送中，现在的香港跟以前的香港是比较像的，跟2018那就没有国安法，李志英也不会被关在里面啊，不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会有2019年那一拖呢？那一拖是所谓何来呢？好，所以你说变了，就是我也同意香港这25年来是变了。那为什么变？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警惕的。但香港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好，北京也好，港府也好，所谓的香港的民主派也好，香港的媒体也好，香港的学生也好，我们有很多的地方要去思考跟检讨的，而不是路人甲或者看热闹。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继续扣音，拜拜。